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在节目期间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的嘉宾。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陈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陈老师是推荐了一个话题，陈老师啊，我可不可以把您推荐的这个话题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下？
对，好的，谢谢。
陈老师这边呢推荐了是一个新闻哦，那这个新闻咱们今天是7月11日，在昨天的话呢，在美国的纽约，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纽约的市长亚当斯，还有呢市府的法律顾问，他们呢就宣布说，他们呢已经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就是控告有4家在纽约市非法销售电子烟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他们就起诉他们是违反了联邦和州的地方法律，危及了青年人的健康。那么这些非法销售电子烟的公司，他们所销售的电子烟的生产厂家呢，是在中国，在中国的深圳。那么具体的一些关于这个制造商的一些细节呢，我这里就不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了。那么总之的话呢，就是纽约的市长还有市政府，他们呢都认为这个电子烟呢是一种有高度成瘾的化学物质，对青少年的思想和身体特别有害，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会袖手旁观，让这些电子烟，让这些生产厂家、销售厂家，他们来毒害青少年的身体。那这里有些数字哦，就是在纽约市有这样的一个统计，2019年15%以上的高中的学生，还有将近7%的公立学校的中学生，他们都是吸电子烟的，所以这个数字的比例呢也是非常不少的。那针对这种情况呢，应该说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有这样的一种起诉的动作啊。那么这后面究竟会怎么样？电子烟是不是还会继续深入到每一所学校啊，甚至到每个家庭，影响我们的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那就请今天陈老师在节目上跟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到底有多大。陈老师，
是，其实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哈，才会让政府出面。唐韵，你不觉得吗？每次政府出面要做一点，比如说禁止的事情，那基本上那个因为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产品、吃的、用的、抹的、涂的、穿的、戴的哈，基本上大概就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已经造成了危害，而且这个危害的程度不会太小，然后才引起的警觉，然后政府出动，然后去禁止它。所以只要我们一看到有什么样的新闻说这个政府出面了，然后要怎么怎么地，然后对哪一件事情要采取什么比较严厉的或严肃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受害哈。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一将功成，然后呢
万古枯啊，就是一家公司赚钱或者是几家公司赚钱，这下面有这么多人是受害哈，上瘾受害。
然后我一直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哈，这个我应该那个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环境医学啊，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环境里面有哪一些它有可能已经在医学上面具有证据，或者是你必须去关注它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到底有哪些东西哈。那里面包括生物就是蚊子、苍蝇啊，这些东西都算哈。那化学的就像我们今天探讨的这种尼古丁啊等等的，甚至是你鼻子闻起来觉得好像挺舒服的所谓的这种调味的香料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教授就说哈，你们要记住啊，如果呢你在一个环境里面看到了一只蟑螂，那代表了那个环境最起码有20只蟑螂。 你千万不要看到冰山的一角就忘了，冰山底下还有可能有90%的那个冰山在那个地方，否则你就会撞船了，人就要死人了。
那在陈老师给出的这个消息当中啊，有一些数字，我看起来就觉得蛮吓人的。他有的说，就是咱们说那个电子烟，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一开始啊，觉得它比香烟健康吧，会认为哈，因为有的人戒烟嘛，中间就是用电子烟还过渡一下，感觉上它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但事实上好像有一个数据哈，就是这个他们在起诉的时候就说，大多数的电子烟提供的尼古丁的水平远远的是超过传统香烟的，有些含量呢相当于175到350支香烟。这个数字
对，
让我看了真的是太惊讶了，陈老师。
触目惊心哈，跟我们
对。
可能在外面看到的一般的电子烟的广告，那是完全的，我觉得那是天壤之别。然后在这里呢，其实它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消息，就是说，其实美国的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叫 FDA，它在2020年的1月份，它其实就已经禁止了调味电子烟的产品。而且在当时，纽约州跟纽约市也颁布了类似的禁令，禁止销售任何带有香料的电子烟产品。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到今天2023年了，都暑假了啊？然后市政府出来站出来要做这件事情，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2年之后政府还需要站出来发布这个记者会，说我们现在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颁布禁令的时候，大部分的民众他是不清楚的，他可能还是受到不法的广告的这种影响吧，他完全就不知道，像唐玉宁刚刚说的，有些电子烟它里面的尼古丁含量可能是157支到350支。这个一般传统香烟的这个量，这是太吓人的事情哈。可是这2年的期间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他如果知道这种早是被禁止的，那可能我觉得哈，如果是家长知道，我相信家长可能会更小心、更耳提面命，然后更去关注孩子他平常在看哪些社交媒体，因为也有报告指出来就是。这些青少年为什么会接受呢？因为有大量的网络上的广告，不管是用各种形式的，还包括有剧情式的广告，去误导青少年认为或年轻人认为这个电子烟它不但没有危害，它可能还可以帮助你 release 你所谓的焦虑啊、压力呀、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让你产生这种轻松幸福感。所以当一般的人不知道。这种东西事实上政府已经禁止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他可能就相信了，相信了以后，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想要去尝试。
那么特别是孩子们啊，陈老师，这些电子烟可能有的包装的特别的可爱呀，或者是特别的时尚啊，那么然后孩子们他就觉得里面甚至添加了一些香料啊，他可能就忽视了什么尼古丁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尼古丁对人的肺部啊，或者是对人的大脑啊，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孩子们其实确实是他有可能是无辜的，他处在这个社会大环境当中，就好像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他们是很弱小的哈。所以这个时候，陈老师真的咱们就得是不是跟家长们可能要提醒家长们的一些注意，对这种问题。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尤其是就是华人家长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并不是第一代在这里成长的哈，所以他有的时候为了应付生活，为了应付工作哈，有的时候他对于就是一些比较跟时政有关系的新闻，他不一定那么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责任哈，希望能够唤起大家更多人。不论是家长与否，哈，对于这样的事情的一个关注，那因为你有关注呢，你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讯息，你会去寻找更多的信息。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注之后的行动，比如说这个政府愿意站出来，不管他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at least 他有人站出来，利用公权力 来行使应该保护人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哈。我觉得这是值得赞赏的啊，不管前面已经发生过多少事情，那我觉得呢，政府他也是人主持的 ，right， 所以他也有他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民众、如果媒体对于政府的这种比较好的这个行动力哈，他的这个执行政策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让这种正面的影响的面积可以扩大。我们常说哈，那个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不见了嘛，是吧？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地方它还是可能会有阴影，但是呢，我们相信那个阴影的面积在逐渐缩小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要特别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新闻提出来推荐给大家，也就是希望大家除了关注之外，我们也要有一些正面的行动。我们越有更多正面的行动，事实上就可以让负面的东西它没有了那个市场啊。所以父母也可以针对这个议题去跟孩子们说一说，甚至呢孩子这个上学之后，其实也可以跟老师去说一说，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下这样的研究调查，电子烟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电子烟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project， 可以去让孩子更深入的然后更具体的去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建议哦。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电子烟对孩子们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您的一些理解，或者是您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讨论，发表您的建议哦。或者是您有问题想跟陈老师交流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您可以发简讯啊到这个号码上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您也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发简讯到这个号码。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刘女士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话题，我们来接一下我们听众的电话哈。这位刘女士您好，欢迎您。
哦，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也感谢陈老师一直在这边引导着各位家长在教育孩子上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也觉得现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好像都生病了似的。一些以前认识都是一些错误的坏的东西，现在都变成合法化，比如说这个大麻合法化呀，什么这个变性啊，这个同性恋啊，就把它都变成一个被认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东西。当然有些人群不一样，有些比如说你像说可能有些残疾或有些什么，毕竟是少数，我觉得正常人都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哈，应该知道什么是对错，但是整个这个社会都变了样子了。所以说我也现在很焦虑的是关于我儿子的教育问题，也想请教一下陈老师，看看你怎么能帮到我。我的儿子呢是大学毕业，是学的电脑专业，那也有已经工作有3年了。那最近呢，因为是这个失业潮的话呢，他也是不幸的被 lay off 了。但是呢就是说好像我们第一代人移民都觉着好像为这个工作生活呀都有一种责任心感，就是说我们有工作要赶快去找哈。但是我就觉着我儿子好像没有那种感觉，就感觉是说好像有点躺平，就是说我读书从小到大我就一直是好像都很苦，我现在呢要及时行乐，我现在呢赚了3年钱，我够养我自己的，那我现在有这个钱可以支持我自己的生活，我也不用你管。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可能讲话的语气可能是还有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大人是怎么，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就有那个有一封信，就是说是不是你要邮出去，那么他就说邮了。 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就放在桌子上根本就没优，我们就问他说你看你怎么说谎呢，这事儿你没优就没优嘛，对不对？他就非常生气，就是 fuck you。 听了之后我非常 surprise， 我这个教育儿子怎么样，我太失败了，就是儿子会这样破口大骂我，才能就走了。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会回来帮我跟我道歉，说他说他好像不对了。一直感觉就是说大学毕业以后呢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么也就跟朋友搬到 San Francisco 去住，那也不清楚就是说他是是学到了什么坏的东西，或者是不是也用了大麻，就是感觉每天看见他都好像坐立不安，有急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陈老师，就是像这种情况还是说从医学的角度能测出来他是不是有受大麻的影响啊，变成人变得很暴躁啊，有好像也就是很贪玩吧，现在已经都25、26岁了哈，就是还觉得是应该就是花很多时间去玩，就是玩。谁叫去就都去玩，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就是放在工作上，心思放在工作上学习啊。我们想就是让他去学一个那个 master 啊，就是可以占用一些时间，省得他去跟一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就说，我要是学习的话就得吃药，因为我不能 concentrate。我也不知道这种不能 concentrate 这种是 depression 啊，或者是 concentration problem， 从医学角度是不是能检查出来？那么，又有的时候呢，有很气，就是想把他推出去就不管了，那就他已经成人了，但是呢，一想这样的做呢，可能会，遇到坏人啊，黑帮啊，什么把他拉下水，什么帮派什么的，就有左右为难。要是坐在家里呢，就一天也不什么干，我就变个就是保姆，就天天做饭啊，什么洗碗呢、啊，他也不伸手做家务。但是就是为了他能住在家里，我们也要求很多，也是很无能，就是很无力，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是说。把他撵出去又怕是学坏，在家里呢又不能让他很成人这样，所以我想问问陈老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办，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能帮他改变一些旧的坏习。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现在其实挺普遍的哈。我想多问一句，就是您就这一个孩子是吗？有没有其他，他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
我是有两个孩子，小孩，老二呢现在还在读大学，那么后年毕业，老大是男孩，老二是女孩，
关系怎么样？
就相差的比较多，差6岁，那么他老二是一个非常从来不让我操心的一个女孩子嘛，就是不让我操心，什么事情都办得很好，但是好像因为年龄差的比较多的，也没有太多的，他们俩也没有太多沟通，儿子从小就是我比较觉着就是很操心那种，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啊什么，到时候又打仗斗，就是说，他算是胆小的孩子，但是就是不好好学习这种，什么上课画小人啊什么，就是这样的。有时候经常被老师给叫去，完了之后跟家长说他的学习不够努力这样的。
OK 好，那我想就是我给一个大约的一个分析跟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他没有 enjoy， 就是这么长，他自己的话也大约是这个意思，就这么长久的时间，他并没有从学习当中得到乐趣，他没有乐趣，所以一旦他发现我现在可以自给自足了，我可以活下去了哈，我就想要把握很多的时间让我自己能够自主，他其实要的是一个自主权，我要能够控制我自己的生活，我要能够随着我的思想愿望，然后去让我自己有这种行使权力的满足感。这种东西呢，其实是在孩子会走路挺起来会走路的时候，1岁多开始，他就这种东西就慢慢萌芽的。到什么时候会最明显呢？到12岁左右， 就是他 turning point 大概是在12岁左右，他正式进入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过程。那长期以来他这个东西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抓住机会了，三年，他觉得这三年的这个收入呢，事实上可以满足他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让他悠游自在于他自己享受这种控制权力的这种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那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帮助孩子，其实我们自己如果对于这个现象有一个更正面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焦虑，否则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理性在做事，会变成是焦虑的情绪在指导我们，那这个可能就胜算的几率就少了啊，所以我现在希望帮助的就是先让你有更多的理性的思考，把这种焦虑的东西把它降到最低，它不会没有，但是它最起码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是理性在主导我们的思想，然后指导我们的这个行为哈。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认识，就是他现在这个行为事实上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好不容易抓到一个糖了，因为他长久以来没有糖果吃，然后好不容易闻到糖的香味，糖的那个刺激他大脑的这种分泌的这种东西出来，他一定是会抓着那个糖不放的，他会这样子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提供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妹妹之间啊，妹妹之间就是当一个孩子很省心，另外一个孩子不太省心的时候，其实父母心里头是有一杆秤的，父母也会要求自己要尽量的公平对待。但是我们尤其是近代的华人的教育里面非常缺乏的一种就是正面的去表达，也就是说我们内心知道我两个孩子我都爱，我们也都知道两个孩子要公平，但是呢我们缺乏的一种训练就是我们怎么去表达内心自己真正的这个想法，而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情绪给带着走了。所以我相信在不知不觉的这个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就算父母不说个啥，我相信孩子自己也会感受到不太一样，就是好像妹妹就比较省事，然后呢可能父母唠叨他的这个语言可能比妹妹还要多。他如果把这种父母的提醒或者是父母的教导，他把它解读成为对他的挑剔，对他的挑刺，而不他不是从正面的这个方式来解读父母对他的这个语言的时候，他会觉得他长期以来一二十年他都处在弱势。虽然他是个哥哥，但是人的这个文化的传承也好，生理的这种条件给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这种自我的感觉也好，要求也好，通常都是老大要背负比较多的这个责任感，就在形象上面，老二可能可以犯个小错误，人家还觉得他很萌，可能还很容易去原谅他，但是老大就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老大出生的时候他是跟大人在一起的，他的所有的行为模仿的对象都是大人，所以这个呢对于老大的个性上他的确是有影响的哈。这个近百年来的很多儿童发展儿童教育的这种研究也都发现，一个家庭里面的孩子的排行的确对他的个性对他的情绪表现是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真相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点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能在心情上会比较轻松一点，对孩子的这种失望的感觉也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唯有我们的负面情绪少一点，我们有更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时候，第三步我们才能来探讨说我们怎么样去具体的帮助这个孩子。好，这个是前面我想做的一些提醒。好，
陈老师是这样的，我们是到了休息时间啊，但是您的问题还没有没有答完，那请我们的听众如果方便的话还可以留在线上啊，我们休息过后呢请陈老师继续帮您解说。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请您继续。
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刚才也一直很仔细而且很专心的听刘女士的一些就是描述哈，我听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呢那个孩子啊，他会回过头来道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对一个二十多岁，尤其是男生，他能开口说这个，我相信父母平常的教育是起到作用的哈。所以不要这么的，就是绝望的贬低自己，这么长久以来对孩子的付出。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在妈妈的心里头，在爸爸的心里头，每天给他绕三遍哈，要给自己很大的这个鼓舞。那另外一个就是的的确确啊，二十几岁的男生，你要叫他做这件事情太难了，但是他太了不起了，他做到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他的这种行为表现，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哈，他们其实处在一种状态，就是信任的蜜月期啊。什么叫信任的蜜月期哈？就是彼此在一起呢，会有那种百分之百的放心。就百分之百的决然信任，你好像在那个对方的眼里头看不到他任何的缺点，中国有一句话叫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那种感觉哈。他会有一段，就是他现在很就朋友找了他就去，朋友找了他就去，除了一个他要满足自己的这种能够所谓控制自己的生活思想的这种欲望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别人的身上。让他自己感觉到别人看不到他的任何缺点，那太美了，这种感受简直是太美了。这个比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电子烟的这种致命的吸引力那太美了哈。所以他一定会去，而且他现在有条件去。第一个，他现在有时间了，不用上班了；第二个，他现在有钱了，他不用伸手跟你拿钱了。相对的，也就是说，他并不太需要像以前那样 asking for your permission， 我现在能去做什么啊？所以这个都是事实。那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从这个事实当中去找到，原来他需要信任，原来他需要有一个让他自己能够 control 的那种感觉，满足这种感觉。那我们就在他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与他之间的互动当中，把这样的机会创造出来。那怎么创造呢？我有一个建议哈，这个建议也的确有家长以前就是真正去实践，然后给我的反馈是效果还不错哈。就是呢，送给孩子礼物，什么样的礼物呢？他现在终于有一段可以有一点点这个自由使用的这种时间的机会了。我们呢也不着急的非得要你现在再去学什么东西不可。为什么哈？因为你往年二十多年来的学习时间并不 enjoy。所以人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 enjoy， 你要 enjoy 你的生命， enjoy 你的健康，这个一个真正正常而且正面然后非常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跟这种生活形态，这个是很令人 enjoy 的。就是 enjoy， 我觉得它不是说我可以吃大餐我就很 enjoy， 不是那种 enjoy， 那只是短暂的这个感官的刺激，那个是放纵，那个是纵欲哈，那个跟我们这边要谈的 enjoy 是不一样的哈。你看在英文里面 joyful 它常常是应用在人的名字 joy 哈，甚至是在教堂教会里面，它在讲的是什么呢？它在讲的是人能够去过因为这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哈，它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它就是有上帝的指引，有神给人的文化，那神给人的文化里面他就讲究了要健康。我记得他们有一句话说，这个人的身体啊是一个圣殿，你不能随随便便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往自己身体里头去扔哈，那这样你是不可能 enjoy 的。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孩子的就是面前，我们要展现出来我们父母对于这个生活的 enjoy，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展现，我们重新 review 一下这个孩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他小时候开始有哪一些行为表现，有哪些照片在告诉我们说有这个孩子真好，他可能做的哪些事情，包括像刚才我说的他回过头来跟父母道歉，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一个父母他能够享受
孩子改过的这个过程的乐趣，那这个父母是不会皱眉头的。所以孩子他回过头来，他也很想回家，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他就看到父母皱眉头，或者是父母又要逼迫他去学习他长久以来他还没有克服对于学习的那个厌恶感，或者是对于那个学习的那种痛苦感的时候，他肯定不愿意想回家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另外一扇窗户啊，而且我们要感谢有这么一个孩子，让我们父母的生活可以重新开另外一扇窗，重新来看待。那具体的做法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重新把孩子的从小到他现在他的生活过程，我们可以回忆，跟先生一起来回忆一下，有照片也好，没有照片也好，我们重新回忆，回忆到哪一个阶段，哎呀，这个孩子表现真是不错，真是令人 enjoy 的时候，把它写下来，甚至把那个照片弄出来，把它变成了一本纪念簿啊，就是每一个孩子的每一个阶段，他的成长带给我们父母，带给这个家庭，带给这个孩子自己什么样的礼物。人生当中什么样的礼物，他学会了什么，这是一种礼物，技能的礼物，他学会了怎么关心别人，这是精神的礼物。把这样子的记录簿把它做完了以后，你可以用 PDF 去做，你可以用 Flash 去做，你可以把它印出来去做，把这样的东西变成一份礼物交给我们的孩子。其实在那个当下哈，当时有家长这样做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路宽了非常多，然后他也突然发现他开始可以放心他的孩子有一个政策的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他后来也发现他的孩子开始改变，他那个孩子当时已经是也是20多岁，然后也在外面工作，然后当时也是反正也是发生类似的一些情况，然后他就发现原来他的孩子其实在他的这个家庭环境10-20年之下，他好坏其实孩子内心心里头他是有一定的认知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少了很多机会让孩子真正的拿捏出来，然后真正的表达出来。所以后来我就告诉那个家长说，你能不能试一个东西，你眼睛啊，你嘴先不要讲话，你就是从你的内心告诉你自己，孩子我相信你，然后呢你用你的眼睛很诚恳的，就是不用太长时间了，然后去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你可能说孩子现在不在家，没关系，你先从你的另一半去训练起，你们两个互相对看，吃饭以前看一下彼此的眼睛，然后在内心里头那句话就是，我信任你，我相信你会做很好的选择，我相信你。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练习呢，你会开始改变你自己的容貌，改变自己的说话的语气等等的，你也会给自己的生命很大的信心。好，那您跟先生之间有更大的共识，这个时候你们再去看孩子，他在看到你的眼睛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察觉到父母对他的信任，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机会大家可以真正的摊开事情来说啊，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念一个 master， 因为你信任他有那样的能力过更好的日子，而不是你担心他以后怎么办。从我们比较正面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跟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的时候，孩子每一个人都喜欢快乐哈，每个人都喜欢 enjoy， 所以当我们释出这样的讯号的时候，他的大脑接收到之后，他的行为会跟着往这个地方去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身心一体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听起来它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绝对相信你真的去做的这个过程，你会享受到快乐。那因为有真正的快乐，你就更愿意去踏出那一步。
好，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啊，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问，我相信很多家长也会受益。其实陈老师，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李先生一直在线上，不知道是不是想加入我们的讨论，那我们只有1分钟的时间了，陈老师看看怎么办。
那就李先生可以说一说，然后咱们就结束之后可能延续到谢谢，
到下一周哈。好，那李先生请问您可以听到吗？
听到，我有一个故事。
感谢您的等待。
没问题。有一个儿子，这个读了很好的大学，工作收入非常的好，每个月花的光光的月光族，他爸爸就很不以为然，然后有一天实在憋不住了，就 很这个冷静的就坐下来问他儿子，请教他儿子，他说儿子啊，爸爸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件事情？他说你说。年轻人就让他说，他说我不太了解为什么你赚那么多钱，每个月都花得光光的，你都不会存钱。他说你们两老走了以后，通通都是我的，我存什么钱？他爸爸说好，谢谢你，感谢你告诉我这个。他爸爸从第二天开始大大的花钱，从此改变他爸爸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儿子从那天开始存钱。这个是一个故事，也许可以参考。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当年只念了五专，在台湾进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际知名公司，但是他一直有一个想念书的心愿没有了，直到十年他一直都升不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他甚至跟他的主管讨论为什么他升不上去，是不是学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的老板很肯定地告诉他说是，结果这个人有一个机会拿到奖学金，竟然就到了美国来读书，后来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就在美国继续留下去。这两个故事可以给刚刚那位家长做个参考，给这个年轻人一点时间，然后坐下来跟他好好沟通，聊一聊他心里面有什么困难，一定有困难，只是他不会说，他可能只能用行动表示，那你们也没办法导入他真正的问题的方向。这是我听到的一点点感受和分享，谢谢。
好啊，感谢李先生啊。那也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其实陈老师还有一点，我相信那个家长还想等待您的一个观察，就是他在怀疑儿子是不是也吸食了毒品，会影响他的身体心情或者是情绪，可不可以请您，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在下一周吧再继续这个话题。因为其实今天讲电子烟、吸烟成瘾，为什么会成瘾，怎么样去改变，这个还没有听陈老师继续讲啊，咱们就留在下周的时候继续。那谢谢陈老师。
好，对，因为时间很紧，